伟大的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研究这个观经四帖书，从这个九品里面我们已经进行到了这个下品啊，上次已经到121页，所以呢今天从122页这个下辈开始哦。一样呢，善导大师他在每一个上中下三辈的开头都会呢再重新写一次这11门的料件，但是呢有些地方的用字呢就会不太一样，所以你看他这个第十六关下辈呢的用的用词呢就有点不太一样哦。你看122页的第一行，16就下辈观善恶恶行文前料件，他用的是善恶恶行，即为11门，一者总名告命，二者辨定其位，三者终居有生之类，四者辨定三心以为正因，五者减积堪与不堪，六者明受苦乐恶法不同。所以不同就是在于这个一开始的善恶恶行，然后呢还有第六个明受苦乐恶法不同，七者明修业时节言处有益，八者明回所修行向所求处，求者明临终时圣来迎接不同，去时持己，持者明道比花开持己不同，11者明花开以后得意有益啊。上来说有11门不同，总料简下辈三位尽，所以你对照了他前面的上辈跟中辈，这样的话会比较清楚。100页，然后呢这个是上辈，那如果是中辈是在117页，所以你把100页、117页跟122页这样三处呢相互对照啊，大概你就可以发现呢，不同就是在于第一句话啊，上辈呢是观行善文前总料简，中辈呢也是一样观行善文前总料简，下辈的话就不一样了，观善恶恶行文前料简，这是这一句不同。那其他呢1、2、3、4、5大概都一样啊。那么第六呢，你看上辈呢是证明受法不同，中辈也是一样受法不同，但是呢到了下辈呢他就是受的法他就加了苦乐恶法不同啊。那么7、8、9差不多了啊，这个用词有一两个字不一样而已，那差不多都一样，所以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两句话啊。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因为下辈呢在善导大师的解释是平常是造恶多，临终的时候才念佛往生的，因此呢他的善就是在临终的时候才有。那么上辈中辈上三品中三品平常其实就已经有修行，只是呢是依着小乘法来修，还是呢依着大乘佛法来学习，还是呢用世间的善法，只是这样的不同而已啊。大致上呢都是 行善多于恶啊，因此前面的受法他直接讲证明受法不同啊。可是呢这个第六门呢到了下品他就用受苦乐恶法不同啊，那这为什么用苦乐而不是用善恶呢？啊，应该照说应该是受善恶恶法不同才对。那么我们待会就依着这个传通记来看啊，就会知道。好，那么这个下品往生，上礼拜的讲义啊，上礼拜的讲义的最后一页最后一段，这边呢。是墨学先把这个观经书妙中抄知礼大师的对于这个下品的注解先拉出来提供给各位做参考，为什么要先把他的东西拉出来看做参考呢？就是让各位了解其他的法师他是怎么样来注解这样子的一个下品往生的，然后回过头来相对的我们再来看善导大师他是怎么解释的啊。这样的话呢起码你虽然只是读观经四帖书读完了，你大概也知道如果有不同的解释大概是有哪些， 对于这个三辈往生啊不同的解释大概有哪些哦。那么这个地方呢，你看那个妙中钞这边哈，就是上礼拜的讲义的哈。他说呢，这个下三品人造罪轻重，直缘得灭，为往生因。他的意思就是经文讲的，他临终的时候能够碰到善知识，然后他也能够相信，然后愿意发愿念佛求往生，所以这个是他临终的时候。灭掉这些罪，所以叫做得灭，碰到这个殊胜的因缘，能够呢灭掉他所造的罪，但是呢因为有轻重，所以有三品啊。那重点就是在于你能够临终的时候能够灭罪啊。所以他说须知今义为义解故，以三恶等恶灭为下三品因。所以经文很明显的看出来是这个下三品呢是要恶业障这边灭的时候，然后你能够念佛往生哦。所以以这个三业等恶灭为下三品因。那如果是中三品的话呢，啊，他说是回向凡小为中三品因，他的心比较小，所以呢他并不是真正的完全是大圣的菩提心，所以他是这样写，回向凡小，并不是因为这天台的说法整个九品通通都一定要发菩提心，他们是这个立场、哦、但是呢下三品就没有强调发菩提心，而是强调恶业在那个之后不会障碍。那如果是中三品啊，你的心量呢不够大啊，菩提心不够殊胜，所以呢相当于只是回向凡小这样子，是用这样的角度去解释。可是如果是上三品，那真的是发菩提心修学大圣的善根，你才能往生上三品。所以知理大师是这样来解释这上中下三辈啊，此乃上下互相显应为观法境。用这个经文很明显的看出来有这样三者的不同，所以他才会说这个上下互相显义啊，作为你十六观、十四、十五、十六观这三观的不同所观法的对象、观法境。所以这是经文上面看出来是这样，若称十观依义而说，大小善恶逐回向心，随灭罪力，浅深皆为各论九品哦。所以那不一定是用灭恶业，也没有说这个是凡小心或者是大圣心，他强调的是看你所造的业这种善恶啊。他说若趁时观一一而说，大小善恶逐回向心，随灭罪力，是用这个来作为你的浅深皆位哦，并不是纯粹像那个经文表面上这样。所以因此呢，你看他这边就说，如果是下三品他念佛听闻净土法门称佛，虽业障灭全为福祸，他的心量不够大，然后灭罪的力只能够是福祸，没有办法断无明祸，所以只是在明自己啊，用天台的这种说法，所以他属于下三品。他念佛的功力只是在福祸，用天台的判法，他只是在明自己。所以他虽然有灭罪，但是他的心跟他的境界都只有在明自己，判成是下三品。倒过来说，如果你虽然过去有造罪，那你在临终的时候呢，你的心力够强，心量够大，慢慢的上去，你的境界呢不是只有明自己，而是能够呢灭罪心力，入到别教原教的外凡位哦，那就是什么观行集，外凡无品位，观行集，明自己再上去观行集。那么他就说这个就是属于中三品好，那么再高一点到内凡位， 那么也就是呢信位，原教的信位，那么是往生的话就属于上三品，上三品。所以并不是呢，像他前面讲，并不是经文写的这么明显啊。这个下三品都是恶灭，然后中三品呢都是凡小，然后呢上三品都是诸善，而是呢看你修行的功力及心量、心境的高低来决定你的品位。所以他纯粹用天台的这个位次，通通是修原教的这角度来讲，明智级下三品，这个观行级中三品，信位啊相当于相似级了，啊相似级，那么是属于上三品。后面就补两句啊，阿者是王造了忤逆罪，他能够忏悔得无根性，是其类也，就是这一类的。就因为是这句话，所以呢就是就会让人家有时候会误解阿舍世王是不是往生极乐世界。因为中这个妙中钞是这样写啊，哦，所以我们呢要了解这个无根性是什么定义。因为他说阿者是呢造忤逆罪，后来他忏悔就得无根性，是这一类的。所以无根性是哪一类，我们总要先了解。所谓的无根性，下面呢我帮各位查字典了，吼，你看无根性呢是一刚开始不知道恭敬佛法生三宝，所以这叫做无善根。这样子的人后因蒙佛力而生起信心，他过去自己没有善根，但是因为在佛力加持之下，他才对三宝生起信心，这样叫做无根性。等于呢看起来他术士没有善根，但是这一生蒙佛力加持生起来的信心，哦。那么第二种解释呢，就是造忤逆及重罪，无善根可以解救，命中必趋无间地狱者，哦，这忤逆罪哦，你如果这一生造忤逆罪，如果你没有忏悔啊，他这边写了啊，你没有其他的善根可以解救的话，你这一生结束一定堕我无间地狱啊。所以造忤逆罪的众生真的很可怜啊，其实这个社会上最近常常 有看到杀父杀母亲的啊，像这个如果没有好好忏悔，这一生结束一定掉我无间地狱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说，若因众忏悔更不重造，并信尽三宝成就信根者，也叫做无根性。他就举例像阿哲士王啊，所以这个无根性，这个是佛学名词里面解释的。有没有经文依据？有，大波涅盘经里面写道，无根者，我初不知恭敬如来，不信法身，是名无根。世尊，我若不遇如来世尊，当于无量阿僧祇劫在大地狱受无量苦。我今见佛，已是见佛所的功德，破坏众生所有一切烦恼恶心而生起善心的，而生起信心的。所以这样叫做无根性。所以妙中钞知理大师他前面这段文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用天台原教的教理来解释上中下九品，就用他所修行的心的境界来判他的位次。最后呢，他以阿者是王，他即使是造忤逆罪，然后呢，后来因为信佛啊，这个故事大概我也说过很多遍哈，到很多地方我都讲。他因为他造忤逆罪，他的这个我们这个课程刚开始也这样说啊，也说过他的故事，所以没得救了，世间医疗没办法救他，所以他的哥哥齐婆就说，那我没办法，连我都没办法，那你只能去找大医王，找佛陀。所以呢他硬着头皮为了命没办法，他硬着头皮呢就真的去见佛陀。果然呢佛陀有办法替他医治， 那么他也因此呢就升起这个信心，对三宝佛法僧三宝的信心，从此以后呢他就变成是佛教的大护法啊，一直到呢不但是如来灭度之后，是迦叶尊者，是阿难尊者，他通通都是佛教的大护法哦。所以他过去是造了忤逆罪，但是后来呢这个在佛法里面呢相当的护持啊，应该也修了大福报啊。所以他临终的时候到底后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请看今天的讲义。今天的讲义呢第一段的中间后面齁，你看了2、4、6第七行这边呢，阿舍世王问忤逆经，这边的经文呢，这个有一个比丘就问佛陀，像造忤逆罪的阿舍世王，他到底临终啊死了以后会是什么样的结果？然后呢佛陀呢就给他讲是这样的结果。所以你看这个十比丘告王阿舍世言，他转告给阿舍世王说呢，世尊说你齁，世尊说王作是言啊，摩羯国王就是阿舍世王，虽杀父王比作恶命中矣，当生地狱，如拍局，就拍球了，就像皮球一样下去弹上来，下去就弹上来。所以阿舍世王命中掉地狱，但是呢很快就弹上来，所以从地狱命中，从彼命中就是地狱命中，升到四天王宫，四天王宫命中升到33天刀立天，刀立天命中升阎摩天，一样的阎摩天之后升多帅天，多帅天之后化自在天，化自在天之后他化自在天，就是欲界第六层天，从彼命中就是他化自在天，互当生化自在天，再生一次化自在天，然后呢再下来多帅天、阎摩天、33天、四天王宫，然后就又到人间来做人。所以如是大王20劫中不屈三恶道，流转人间，最后受人身，当剃除须发，着三法衣，以信坚固，出家学道，成辟支佛，叫做无慧。所以然者，如是大王当得是无根之心。所以把这个比丘把这件事情，本来他去问佛陀的，然后把佛陀的话就转告给阿舍世王，让他自己了解。讲完之后呢，就退下去。所以这边的经文很明显的讲，阿舍世王并没有当生，并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哦，而是像这边经文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个回过头来再看上面那一个啊，有一个可观法师，那个是宋朝的天台宗的法师，他有一个著作叫做《三家义愿》啊，在这本书里面也一样讲到呢，回有轻重，由根有利钝，忏悔能够产生多大的功效，跟它的根有利钝有关系啊。其根有利钝，由素习不同，那么善根的利钝跟他素世所学习的也有关系。若下根人，就是根气比较差的，欲缘造逆，造忤逆罪，既无重悔，逆罪不灭，忏不掉，因为忤逆罪罪太重了，但是他忏悔功力不够，所以既无重悔，逆罪不灭，非但葬尽土生，还必堕五间，不能往生。不止如此，因为忤逆罪没忏掉，一定堕无间地狱。若上根人欲缘造逆，既有重悔，逆罪必灭，非但不葬净土身，亦能入位，就是入这些修行的位次，得无根性，如阿舍世。他就举这个例子，他 立根，所以呢他忏悔之后灭了忤逆罪啊、哦。那么非但不障净土身亦能入位，可是呢此等虽有重悔灭罪，未必一向得生净土。那等一下怎么样才可以？必须发往生愿。他是忏经忏干净了，他是有一点点功夫了，已经入位了，入了那个修行位次了，那可是他有没有一定往生呢？他必须要发往生愿。若无愿力，他或许是灭罪以及入位，未必得生。今来书中但以释王重悔视同，也就是妙中钞里面他只是引这个，他能够因重的忏悔这件事情得无根性，就跟知理大师所举的，你如果根气够，你可以从忤逆罪直接上去入位。但是其实释王未闻发往生愿，也就是说经文上面没有哪边的经文可以看得到阿者释王有发愿求生极乐世界的愿。这个是不但是经文的依据，前面阿舍世王问忤逆经有经文的依据，有一个这个法师啊，宋朝的天台宗的法师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哦，墨学一直以为呢，就只有我自己有这样的看法而已。还好找得到有一个很明显的文字支持我个人的看法。所以提供给各位了解，目的就是说呢，忤逆罪是可以忏悔得往生极乐世界，乃至是下品下生，他还是算往生。但是呢，他得要真的有忏得掉，不会障碍他临终往生，还得要他真的有发愿。所以阿舍世王得无根性这个，在知理大师的妙中钞他只是引用这一个话。所以你看上面那个讲义啊，上礼拜那个讲义，他只是说舍王毁逆得无根性是其类也，类似这一个类这一种状况。什么样的状况？他因为忏悔的力量够，他能够入天台所讲的这些位次。他只是要证明这个事，他并没有说阿者释王就是因为有无根性所以能够往生、哦、但是呢这的确很容易让人家误会啊。妙中钞这样写比较会让人家误会，以为阿者释王呢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所以为什么墨学要念这一段，尤其是今天的这一段啊，今天讲义的这一段，就是要证明说呢，上礼拜所引用的这个大家不要误会哦。那么但是呢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于整个下三品善导大师的解释是，如果你能够呢在临终的时候碰到善知识给你开示净土法门，你能够相信发愿念佛，都可以，都有机会，应该这么说。我、哦、这个讲话就要谨慎了哈，都有机会，都有可能往生。即使你一生造恶业很重，还是有机会，有可能。但是是不是一定可以？哦，那不尽然。为什么？因为恶业的力量如果重到呢你临终的时候还不竟然能够碰到善知识，碰到念佛教你念佛往生的善知识，你不见得碰得到。第二个，碰到了你不见得能够接受，他要讲你或许跟他不契机，他讲的虽然很好，别人听到哦，这个法师开示的真好，要那个临终的人可能觉得好吵，他跟公共来了，开始讲个鬼点钟那样呢，哇，烦死了这样、哦、所以呢， 不尽然，你就真的能够在临终的时候借由善知识的开导而升起信愿，然后你就愿意呢，好好的去念佛求愿往生。所以这个都是个人因为恶业的力量的影响，让你没有办法就真的利用临终的时候，然后呢就能够下三品往生。再者，更何况如果你没有诚心忏悔，一生造恶业那么重，你没有诚心忏悔，怎么可能临终有这么好的福德因缘呢？所以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但为什么善导大师要这样讲，要这样来注解呢？就是从佛的角度，从阿弥陀佛的平等的大悲愿来说，他当然都愿意接引任何的众生，即使是造恶业的众生，你真的有心要修行，阿弥陀佛也愿意接引。所以从佛的角度，那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凡夫这边，即使平常造恶业多，临终往生还是大有可为。好，这是善导大师的意思在这里。好，回到122页，课本的122页，我们把经文念一念。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下品上生者，或有众生作众恶业，虽不毁谤方等经典，如此愚人多造恶法，无有惭愧。命欲终时欲善知识，未说大圣十二部经首提名字，以闻如是诸经名故，除却千劫及众恶业，智者互交合掌插手，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除五十亿劫生死之罪。尔时彼佛即遣化佛化观世音化大势至，至行者前赞言：善男子，以如称佛名故，诸罪消灭，我来迎汝。作事于已，行者即见化佛光明遍满其室，见以欢喜，即便命中，趁宝莲花随化佛后生宝池中。今七七日，莲花乃敷，当花敷时，大悲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菩萨放大光明，住其人前，为说甚深十二部经，闻以信解，发无上道心。今十小劫，具白法名门，得入出地，是名下品上生者。下面这个小字呢，是说有一个版本啊，这个立本就是高丽那边哈，高丽藏那边，还有18个字补在这一个下品上生者后面，得闻佛名、法名及闻僧名、闻三宝名，即得往生，这样的18个字，在者字下，就是上品下生者那个者字下，他说这个这多了这18个字是善导大师所引用的。所以善导大师的四帖书后面呢解释，有解释这一段，所以他才会说与书相符，是因为善导大师呢有解释这一段。好，这个123页，这个第二行开始善导大师的注解，他说这个分成9段，当然第一个就是第一门，佛告阿难及韦提希啊，这个是证明告命啊，这是第一门总名告命。再来呢，第二个下品上升者这一句就遍定其位啊。那么善导大师呢直接就讲了，下品上升是造十恶轻罪凡夫人也。所以你看今天的讲义，十恶轻罪是观经书传通记909页第三行哈，909页第三行，原来它是一种对比出来的。他说呢，这个对着破戒次罪忤逆重罪，什么意思？下品终身用的是破戒，你看那个125页，课本的125页，对不起哈，课本125页第五行，下品终身破戒次罪凡夫人。可是如果是下品下身呢，在126页。最后一行，具造忤逆等 重罪凡夫，所以呢没有那么严重，所以才叫做十恶轻罪、哦、它是一种对比来的、哦、那么这样就很清楚，明明已经造十恶了，为什么还叫轻罪？因为是对比着破戒跟忤逆俱造重恶这样子啊。对，那刚刚那个受苦乐恶法不同那一句啊，讲义里面那个呢就没有看啊，顺便就看906页的传通记，906传通记的最后两行，也就是照说呢，这个文前调检这边呢是观行善，然后呢下辈就用这个善恶恶行哦，那么这个应该受法这边就应该呢也是善恶恶法，为什么用苦乐恶法啊、哦？所以906页这边呢就写得很清楚哈、哦，刚好看一下906倒数第五行也可以，上中两辈是善人故，所以只要行善；下辈三人始恶终善，就是还没有往生之前造恶多啊、哦，可是临终的时候呢才行善。所以呢标善恶恶行有益于上中两辈。好，那么最后两行这边应该是要讲受善恶恶法不同，那为什么用苦乐恶法呢？因为呢他们临终的时候那种恶道的花报都现前了，等于这一生那个恶业的果报其实现起来了，所以力量太强了，所以他这边写善恶势力现受苦乐，就用这个恶业的用功用已经明显显出来了，呈现苦乐的果报了，所以把那个业用就是那个果报来显那个业体，所以直接用那个苦乐恶法啊、哦，明明地狱已经象现，尤其像下品下身，因为造忤逆罪，临终的时候地狱的那个象已经现出来了，结果因为你真的念佛马上转变，变成了清凉风吹过来，阿弥陀佛现前，极乐世界现前，所以变成乐的境界现前，所以很明显的那个苦跟乐两个境界马上转换，所以他说就是因为太强的力量了，所以直接用果报苦乐来代替善恶恶法，否则照说要讲的是一生是造恶业，临终才修善业、哦、好，这个是他的用词我们了解、哦、回到课本的123页，所以这边呢讲这一类下品上生是只是造十恶轻罪，还没有严重到呢破戒跟造忤逆、哦、那么第三段开始是从或有众生到无有惭愧这几句经文啊，他说证明第五门中简基啊，那么举出一生以来造恶轻重之相，即有其无，就是无小句，第一总举造恶之基，就是或有众生这一句，这边讲的众生就底下就是代表造恶的众生，再来第二句作重恶业名造作重恶，第三句虽不毁谤方等经典，三岛大师就讲了虽作重罪于诸大圣不生毁谤，还好，否则他就不可能是下品上身、哦、如果我们套比较通俗的讲法，这个人恶是恶，对宗教呢还保持一个恭敬的态度，他不敢随便批评宗教，包括佛教啊，有些恶人是这样，有些兄弟也是这样，对对，这些宗教他还是怀着敬畏的心理、哦、那所以呢他不会毁谤方等经典啊、哦、那么第四个呢善导大师说呢，重叠造恶之人非智者之类也，为什么？经文写得很清楚，如此愚人，所以不是智者啊、嗯，然后呢？第五小句，多造恶法，无有惭愧，名此等愚人，虽造重罪，总不生愧心，不生惭愧。所以三岛大师这样的解释，其实已经很简单，把这个经文大概这样子讲一讲，大概知道。啊、哦，问题在于哪里？ 为什么他多造恶法，无有惭愧？哦，这就是问题所在。有时候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恶法，不认为那个是恶法，他没有能力分别善恶。尤其越到现在来，很多社会现象已经让很多人善恶的标准模糊掉了，搞不清楚了，这就是很大的一个麻烦。这是啊，所以呢，我们先了解什么叫做恶，什么叫做罪啊，在佛法里面啊，在这一些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跟佛法里面大概是怎么说啊？所以，请看今天的讲义。因为呢，善导大师这边写的是造作重恶，虽作重罪，但是不毁谤。有用重恶，有用重罪，哦，可是呢，他第一句就说这一类的是造十恶轻罪凡夫，所以他等于就是用十恶代表重罪重恶，十恶业就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啊，然后呢，口业里面呢就四个，不但是妄语而已，其余两舌、恶口、贪嗔痴，哦。那个就是十二业，啊，这我们学过佛法，大概都背得出来，啊，但问题就是那善恶的标准，啊，怎么分？除了这个十二业之外，在佛法里面大概有怎么样的一个标准？那样叫做恶，十恶啊。那除此之外呢？啊，所以我这边就提供给各位做参考。一般而言，善是指顺理。恶是指违理，可那个理是在哪里？所以标准在哪里？你说那个顺理违理，那个理的标准在哪里？所以经论中有多种不同说法，根据成为师论卷五的意思，能够顺义此事他事之有漏与无漏行法为善，反过来与此事他事有违损之有漏行法为恶。很简单的两句话带过去，首先你注意看，第一个，什么叫做顺义跟违损？今天假设我们本来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啊，晚上回去啊，就我常发生这种事情啊，晚上回去喉咙痛，明天早上起来头痛，呵呵，接着又开始发烧啊，像到现在为止，你看声音还怪怪的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觉得不舒服的。那种果报就现前，这就是他讲的违损，直接就让你觉得苦受。那种果报你不是你喜欢的，这是一个违损跟顺义。然后呢，范围呢，时间范围，此事他是来生，会让你这一生，包括来生。不但是这一生包括来生，或者是不只是来生包括这一生，都会让你的果报你不喜欢，但是它一定会来。这是一个重点。第三个，善法是有漏加无漏，恶法只有有漏。你注意看它的问词，用词，如果是于此事他是有违损之有漏行法是恶，但是如果是善法，此事他是有漏与无漏行法为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是跟无漏行法相应，你会一生比一生来得好。那如果你只是有漏，哎，那不尽然，可能这辈子好，下辈子，你就享受福报，在享受福报当中呢，又造恶业，所以这叫做三世冤。哦，所以他这个善的标准呢，就稍微拉高了一点。哦，这个是成为世论，很简单的这样两句话，就把善跟恶呢，大概你怎么判断，作为一个说明了。哦，再来慧远，这不是这个大圣义章。应该是庐山慧眼，好，没关系。大圣义章里面呢，他讲的范围就稍微宽了一点，从浅到深， 把它分层次啊，一样的第一个也是顺义为善，为损为恶，这时候呢就锁定在这个五圣佛法里面的人天圣来说，看以五圣所修是善法为善，会招感三途果报的就是恶，会招感人天果报苦果的那就是恶。所以这个恶呢就锁定在三恶道跟人天，但是如果是善，人天五圣以上声闻缘觉，只要能够让你一生比一生好，一生比一生殊胜，都算是善。所以这边的顺义为损用成为书论 的定义的，但是他直接就说明了这里面有五圣啊，所修的善法会让你生生增上的，如果是会让你感善恶道的，感人天苦果的，都叫做恶啊，这是第一个标准，层次比较低的。那各位就可以了解哦，原来第一个善恶是这样判。但是呢细目呢，哪些是会让我们感得这个善恶道的苦果，哪些是感得善果呢，没有很明显写出来，它只是从因果的关系去定义善恶。问题是我们没有智慧，有时候不知道什么样子的业会感得善的果，什么样子的业会感得恶的果。如果没有接受佛法教育的话，有时候是混淆的啊。第二层层次呢，第二个层次顺理为善，为理为恶，那个理指的是什么？无相空性，标准提高了，你看标准提高了。所以这时候佛菩萨二圣所修的善法为善，人天所修的都是有相行，着相的行，都还叫做恶，得要跟无相的空性无我智慧相应的，它才叫做善。所以这个标准就比前面那个又拉提高一层了哦。那么再提高一层，体顺为善，体为恶，这个体为己之自体，就是呢真如本性，一真法界，法界之真性，中道第一谛，诸法实相，得要跟这个东西这个理相应的，那才是善。违背这个中道第一谛的诸法实相、一真法界的，都叫做恶。所以如果照这个五圣声闻缘觉菩萨，只要呢没有跟中道第一谛相应的，所缘修之一切善行都叫做恶。他们的标准都认为那个是善，但是以这个最高的标准来看，那都还叫做恶。到这里对，大概我们凡夫呢目前为止就很难所作所为很难是善法了。所以呢我们就不要讲那个第二个，讲第三个层次，我们先讲第一个层次就好。因为现在是讲的是下三品，我们如果好歹不能够来个上品下身，那总也要有个下三品的下品上升吧，或者是中三品哦。那中三品还上礼拜上礼拜特别提了啊，上上礼拜也提了，就是你在行门上，在持戒上，你要很认真哎哦。所以如果你对于持戒行门上头，好像也没有很有把握，我还是用断恶修善，这样来取得自己能够呢下品上升的话，那什么是起码的善恶，你总要认识吧，也就是第一个标准，什么叫做人天的善法，你总要有一点了解吧啊。那么这种要去讲这个，其实有很多个角度，每一个人讲法一定不一样，因此呢莫学依照自己所学习的啊，过去所学习的背景所了解的，提供给各位做参考啊，不一定是这种讲法，只是说用我自己学习过程所得到的这些，提供给各位做参考。第一个就是《了凡四训》里面的那一段，什么叫做善？你要好好的去辨别， 这里面善的真假、端取、阴阳、是非、偏正、半满、大小、难易。如果你忘记了，你或许读过了《凡四训》，你忘记了，请你回去再仔细看它个两遍三遍。如果你还没读过《了凡四训》，但是你很希望自己能够真正的去断恶修善，请你务必要去看一下《了凡四训》里面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好，不管你过去是跟谁学，或者是过去你自以为了解到了多少，啊，这边很诚恳的请各位回去好好看看《了凡四训》的这一段。以一个世间人在官场上求官职通达的凡夫的了凡，他所写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不能够完全合乎你想象中的那么高的境界，但是人家能够写得出来这个，还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哦，所以这边呢，我就不要全部都去解释，而是引用这一段。因为它里面就写到这一段，啊，怎么样判断善恶？啊，他说呢，很多读书人哦，跟着中峰禅师在讨论，然后中峰禅师就请他们讲，他们认为善恶的标准，哦，那么最后呢，中峰禅师才做结语，啊，有益于人是善，有益于己是恶。你说利己利人不是很好，同时都能够利己利人不是很好。当然这个是我们说啊，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本来就是自觉觉他自利利他啊，我们是从这个角度去讲自利利人。但是呢，中峰禅师的用词他不是这个意思，所谓的有益于己完全是从私心来考虑，你只想到帮助自己，顺带想到说我这样做除了帮助自己也可以同时帮助点别人，这个都还不是真的善。好，这是中峰禅师他用词的一个意思在这边。所以你必须完全是真的是为了要有益于人的，那对己有没有利益那是另外以后的考量。哦，如果真的有益于人而不利于己，那还是善。如果是有益于己，有益于己，但是不利于人，那还是恶。他的意思是这样。哦，再来，人之行善，利人者功，功则为真，利己者私，私则为假。也是他判断真假，就是用这样来判断。哦，再来，根心者真，习机者假，从你内心里面真实做出来的。那什么叫习机？就别人这样做，你不好意思不跟着这样做。这个大家都在募款，要送爱心到哪里？出几千啊？边啊人啊？你别出我这，啊你出几千，我不出几千嘛，拍谁？就跟着也出一千。所以那个就不是你从内心里面真的想要帮助人的。他说这个就是假。袭击就是你只是不得已要有这样的动作而已，只是要去走一定要走的路而已啊，并不是从你内心里面觉得这真的能够利益人，所以呢我一定要做啊。那后面这个就标准就高一点了，无为而为是真，有为而为是假，这个是用佛教的标准了啊，要跟无相行离相行相应啊。所以这用这一段简单的就把这个了凡四训这边稍微做一点交代，详细的请各位一定要回去看了凡四训啊。那么大纲有时就行善的一些方法大纲啊，袁了凡帮我们整理出来有这十点。好，那我们能做多少，能力因缘环境能做多少，希望能够要求自己多少能做到。第一个，与人为善。与人为善的意思就是说帮助人家把这个善行做好做完成，就是别人做这件善事 你呢把它促成，帮助他完成，哦，这个是与人为善的意思。第二个，爱敬存心，对所有的人，如果从佛教的角度，是对所有的众生都有真正的恭敬心、仁慈心。不管他是哪一类的众生，不管他的社会地位多低下，或者是呢，不管他呢让你看起来也有好脏，虽然脏，如果你还能够爱敬存心，你还是在行善，哦，也就是说你的习惯是希望看到一个人都干干净净的，但是你不能因为这样就没有爱敬存心，哦，再来三，成人之美。啊，这个呢跟第一个有一点类似，啊，但是呢这边呢比较不一样，就是说你协助他完成，或者是呢他有优点，但是他还没有机会发挥，你让他发挥，你帮助他成就，啊，或者是小孩子看起来蛮用功的，但是家里环境不好，他很愿意读书，你帮助他能够完成学业之类的，这种成人之美啊，劝人为善啊，就像我现在做的这个动作，自己做不到啊，但是呢有心，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足，但是有心要把这个善事给他扩大，给他完成，所以劝人为善啊。那么第五，救人为急，这个就要因缘了，不见得每一次都有这个机会，但是呢现在的环境有一点麻烦，路上如果发生车祸，你敢第一个人跑去救他吗？已经有点麻烦了，到时候人家赖在你头上，这个还不打紧的，如果这个是真的发生车祸赖在你头上，哦，这个，还觉得，只另外一个是故意制造假车祸让你堕入陷阱，你怎么办？所以这些人做这样的动作的，这些人罪过真的很重，因为让很多好心人士以后不敢做这些好事，所以他们那种做这种假车祸诈骗的，哦，那罪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因为不是他骗人家那边的过失而已，的那个罪恶而已，会造成整个大环境，真的想要行善的人会害怕，我会不会是被骗了？先观望一下，是真的要给啊那，哦，所以这个麻烦，好，所以现在这个救人为急这件事情。有时候不太敢说，你一定要见义勇为。到时候你说我听你的话见义勇为，你害我的，你看，所以很麻烦一件事哈。那么第六个，心见大利，这个也是时节因缘啊，也就是说，所谓的大利，你得要有真正的眼光。看到这件事情真的可以利益很多人，可以利益很长久，那么这时候如果你可以把它完成，或者是你可以帮助他完成，哦，那这个福报就很大，善业就很强。可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能力去判断，有没有机会去碰到有这个机缘，再来你有没有能力去帮忙协助。后面这个比较，最后这个比较不是问题，有多少能力帮多少事，问题是什么叫做大力，有时候这个标准不太容易判断。站在比较私心一点来说，我们基金会做的事情都是大力，可是在别的佛教团体来说，我们做的事情也是能够利益很多众生，而且能够利益将来延续百年的大业啊，哦，你怎么能够否定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几乎每一个公益团体啊，如果真实为社会公益做事的团体，他们也都是有这样的考量，能够呢把这样的事情能够永久的 利益后人，乃至呢能够利益更多的人，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考量。那问题是有没有真的看对，这个比较难，也相当的智慧啊，不是真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智慧哦。第七个，舍财作福，那这个就是随缘尽分了啊，随你的缘，随你的力量了哦，总之是真的为了帮助众生，这时候呢自己有多少财力就做多少事情。第八个，护持正法啊，这袁了凡能够写到这个还不简单啊，这个对我们佛教团体而言，这个最重要啊，这最重要，因为只有正法不断的流传下去，众生才有机会接触到，才有机会学习，才有机会了解要怎么样去修行，才能够改善他的生命。所以在我们佛教而言，这一点最重要，可以说是最根本的工作。所以我们基金会几十年来做的其实就是做这个动作。我们为什么愿意印那么多不同的那种外文书，那些佛书？因为你要让正法能够流传下来，除了靠人去讲学之外，你总要有课本，总要有经书。那一些经济环境比较差的国家，那些佛教团体要养活常住众都不容易，哪里像我们台湾这么有福报，经书到处，你们说你们家里的书柜有多少佛书？如果有100本，请问你从头到尾看完了有没有2本3本？更不要说那些是文言文的古代祖师大德的注解，你有没有从头到尾看完1本？当然我这样是把你们低估了啦，应该有很多人都读过很多的书啦。不过呢，就是我们台湾实在太有福报了，你不知道有很多地方他们那个书，佛书真的是用卖的，因为他们得要有经费来源，他得要靠这个。那因此呢，他知道我们基金会是可以这种印书来免费送给这些，哦，很欢喜，很欢喜啊！因为他们拿到以后啊，就像藏传佛教他们以前的那个课教材啊，从西藏带出来的，那都是几十年前的，那几个小沙弥共用一本，那又一张一张、一页一页的那种。哦，都已经是破旧不堪了，都很小心在保护。那又是小沙弥念的书，小朋友哪里可能给你多谨慎保存？所以后来呢，知道基金会有在帮忙印送给他们，他们非常欢喜。所以我们做这个动作，就是为了要能够让这个正法延传下去。哦，有了经书法宝，才有教育工作可以进行，有了教育工作，才有人可以继续承传这个法下去。哦，所以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大量的资金赞助这些团体，但是我们用法宝来赞助他们。哦，目的就在这边。哦，弘传正法，护持正法，敬重尊长，这个也是啊，这个一看字面大家就知道了，爱惜物命，那也很清楚啊。所以以上这十点是了凡四训提供的行善的纲领。那有善就有恶嘛，哦，那恶有哪些？哦，其实没不胜举啊，罄竹难书，突然想到这个成语哈，太多了哦。那么我后来呢就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它很大的一段文字，其实就在讲恶。所以从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为，攻坚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开始一句一句都是一个恶，有的一句里面两个恶， 一直到春月寥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哦，这个后面这个无故杀龟打蛇，我们看知道了，就是这个破坏那个杀害那个宝玉类的动物，这个还可以理解。对北恶骂为什么不可以？所以呢，稍微你要把那个时空背景转换一下，在他们那个中国古代那个环境之下，有一些做法，他们认定这是恶的。哦，那么在目前为止，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来，可能就不是那么的绝对都是恶。但是呢，如果你把它里面的含义给了解，抓住那个精神啊，那也是知道说，哦，他为什么指那个叫做恶，为什么对北恶骂是恶，因为他们对于天地神明的一个尊重。北方是什么？北斗星君所在之处，所以对于一种天地神明的一种尊重，所以你也不可以对着北边去做出这个恶骂的动作。那春月寥烈很清楚啊，大地整个从冬天开始要转变成春天，整个植物也好，动物也好，才开始要生生不息的长。结果你放火一把火烧了，大量的去捕猎，那不是恶是什么？很明显的。所以这个《太上感应篇》这里面所列举的一个一个一个，如果你没有读过，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已经在造恶业，你还会觉得我还 OK 嘛，我也不算一个恶人啊，我虽然没有做什么大善事，我不算恶人吧。但是你要是读了《太上感应篇》，你就发现我们常常都在造恶业。所以你说啊，那个《太上感应篇》是道教的，你佛教的已经是佛弟子了，你还去读道教的东西？我没有叫你去信奉太上老君啊，我是请你好好的依照《太上感应篇》这样子讲的这些恶，来反省自己有没有违背人天五圣的恶法。标准很低耶，人天五圣呢，五戒十善呢，那五条对你而言可能很容易，不杀、不偷、不盗、不淫、不妄语，好像很容易就做到，所以你就善人了。但是你要依据《太上感应篇》这些所列举出来，我们常常会犯的这些东西啊，不要说什么，我自己在这里跟各位忏悔，你看发怒曼奇先生，有时候我对我的老师净空老和尚多少有点觉得老人家怎么会这样呢，是不是？我内心会有这种心理出来，那不就是曼奇先生吗？所以你看啊，后面我就引用这个如是等罪，这是净空老和尚给我们整理的，总共有17个小段，170项。你说我们是不是偶尔都会去犯个两三项呢？那必然的啦，很容易犯的啦。我们还自认为善人呢，虽然不是个大善人，大概不会是恶人，下三品应该我没份，谁说的？所以如果你对《太上感应篇》的文字呢看起来不是很懂，我介绍一本书给你们看，不过要花很多时间，就是哈，又很厚，《太上感应篇汇编》。那个汇呢是那个智慧的汇， vocabulary 词汇那个汇，哦，上面是这样，然后下面一个果字，那个编就是编辑的编，很厚，文言文。但是呢，如果你觉得文言文啊太难读了哈，还有一个呢是那个王景官他们编的，他已经把那个白话了，而且把那些故事也白话了，哇，很好看。那光是看那个故事就觉得很精彩哦。那些名字我忘记了，总之就是有《太上感应篇》，然后有白话什么的，不要精简本哦。经典本看不出那些精彩的地方，但是呢更厚，四本金装本，厚厚四本，那因为白话嘛，慢慢看很容易就看完了，但是还是要花时间。那么提供这个就是要让大家了解人间的而已哦， 人天圣的善恶而已哦，我们都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做到完全不造恶。哦，所以把这一些读过一遍，起码有个印象。哦，原来如果依照古人的标准，依照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准，这些就是恶。那当然我说了，现代环境有一些东西慢慢的已经不再是认为那么的绝对是恶，那你只要学习其中里面的那个精神，好，这样也可以的。好，好，以上呢这个是讲到善恶。那么回到课本齁，123页第六行，善导大师跟我们讲，此等愚人虽造重罪，总不生愧心。刚解释了为什么他不会生惭愧，他不知道善恶。哦，所以墨学这边提供我个人的意见，也是讲义接下来这一段不生愧心的这一段，是我个人的一个看一个意见，提供给各位做参考。何故不生惭愧心？邪知邪见，不是善恶故。他不认为那个是恶啊，他内心是邪知邪见啊，所以他不认为那个是恶啊，所以不认识善恶的标准。再来是，哎，这大小字哈，没关系。贪求无厌，利令智昏故。贪心重，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觉得那是正常的啊。现在世间如果不这样搞，我还能生存吗？我的公司还能生存吗？是吧？所以无论如何，我又没有害人，我只是要争取我该有的利益而已。那就是这个，所以他不生愧心，他觉得这个理由是很正当的。麻烦了，所以其实我这样写，你如果你注意看我这边写的，还是不外乎贪嗔痴慢呢、啊。第一个是吃啊，第二个是贪啊，第三个是慢呢、啊。啊、嗯，稍微了解一点佛法，就自以为是；稍微有一点点修行，就自以为是，就觉得那些都没问题，所以他不觉得那个自己犯错，所以他不生愧心。我慢心重，所以他觉得没什么好惭愧，我都做对了，我为什么有错？啊、嗯，都是因为这样。好，再来。这个我是另外想到的，喝醉酒了，当然就没有惭愧心了，或者是吸毒了，就没有惭愧心了。啊，我忘记要把那个吸毒也加进去，啊，那最后那个嗔恨心强，脾气太重了，啊，所以做错事了，他也不愿意给人家道歉，在他内心呢，他也不觉得自己有错。这也是很麻烦一件事情，哦，所以不生愧心，下品上升的人，平常就这样哎。所以你注意看那个经文，你回过头来看那个经文122页，如此愚人多造恶法，无有惭愧。你说我们不会这样啊？那你会讲这句话，代表你是其中一个，对不对？你无有惭愧啊，所以你才会说我是这种人吗？不是吧？无有惭愧嘛，你所以很麻烦，所以讲到最后是有时候就哎，阮居士你怎么把那个境界越讲越高啊？哦，本来善导大师的意思是。都是凡夫人在学的，九品都是凡夫都有机会。那你讲上三品哦，就说很高，我们做不到。OK， 讲中三品又把持戒要持得很清净，哎，讲得这么严格。现在开始讲下品了，哎，你又讲得那么严重，那我们还有什么机会？不讲严重一点哦，我们总以为自己还 OK， 结果呢，本来是希望求个上品下身，到最后呢，说不定只有下品下身。不过很明显呢，不可能是下品下身了，因为没有造忤逆罪嘛，啊， 除非你真的有造奴隶罪，你说有没有可能呢？第一个，不要杀父杀母，一般我们学佛人哪里敢去杀父杀母？再来，杀阿罗汉，哪有阿罗汉让你杀？你哪里去碰阿罗汉给你杀啊？啊，出佛身血，哪里有佛可以出身血？那佛像不是故意恶心的，除非你气弄来了，跟你先生在吵架，把佛像拿起来就摔了，要不然应该不会啊。更何况把佛像摔坏，不是出佛身血，类似而已。所以出佛身血是真的呢，有佛应试，那你真的伤害他，像为那个提婆达多，是这种的，那才是。因为你不要忘记哦，那是忤逆罪。如果你没有因重忏悔，这一生结束一定掉五无间地狱的。故意破坏佛像，那是罪是很重，但是没重到这么厉害了哈。那么最后一个破和恒僧团，如果严格讲，你要碰到和恒僧团还不容易。话又说回头，一个和合僧团，你能够挑拨离间，让他被你破坏，那你要很有奸诈的阴谋，所以呢，也不是那么容易。不过呢，比较容易犯等同的、类似的，这是比较麻烦。也就是说，这五逆罪里面呢，大概就是第五个，我们一般人凡夫。去犯这个忤逆罪，比较有可能，到目前为止这样状况来看，比较有可能就是犯这个破和合僧团但是呢，没有像我们老和尚讲的那么简单了就是他讲说呢，如果你去受三皈依然后不了解说原来就是皈依十方佛法僧，你说我是皈依某某师父那个有时候老和尚说这个等同是犯破和合僧团。无啦，无遐严重啦，老和尚只是把它讲严重一点而已，也就是说呢，真的必须是破和合僧团，有和合僧团，然后你怀着恶心，故意的恶心要去破坏他们，而且还真的被你破坏了，这才是，所以像这个，因为不了解皈依的意义，所以呢就误解了，然后呢以为我是皈依某某师父。你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把它讲清楚。皈依本来就是皈依十方佛法僧三宝。那我特别跟某一位师父、某一位法师有缘，我不但是请他为我做皈依的仪式，我也呢拜他，等于拜他做师父、拜他做老师，跟着他学，所以他是我的阿舍离，他是我的和尚，是这样子，而不要说我皈依某某师父。因为皈依是皈依十方佛法僧三宝但是呢我拜他为师，我依他为师我请他做我的和尚，做我的阿舍离是我的师父这样是 OK 的所以跟那个皈依呢不尽然，或许我皈依的仪式是请某某人做帮我受皈依，譬如说默学而言，我当初第一次皈依是广钦老和尚，后来净空老和尚这边没有，我从来没有说我也去跟着皈依叫做妙音，没有。那我第二次去受皈依呢，是因为我跟着灿云师父受五戒，那受五戒一定要先受三皈依所以我是纯之辈，我又是良那个音之辈的。没有，他没有用音，在家弟子他不用音，对不起讲错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后来是正式拜净空老和尚为师父、为老师，是他特别收我为弟子。所以皈依我早就做过了，我没有必要再去做两次三次啊。那如果我将来如果再去受菩萨戒，一定还会再为我受一次皈依，那是仪式一定要有的所以大家要了解，所以那个忤逆罪不是那么容易犯，但是如果犯了，今生结束，下辈子一定入无间，除非你因重忏悔。所以 这个地方讲你要不生愧心，造种种恶业，但是还没有重到造忤逆罪，那么临终的时候碰到三世是回向往生下品上升。所以我们第一堂课先讲到这里，细的我们再往下一堂课再继续讲。